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那么小弟要运用一些时间来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分享马拉基书这一卷圣经的经文内容。那么我为马拉基书所设定的主题叫做写给信仰的继承者。那为什么会设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讯息呢？我们今天要先从马拉基书它的背景来跟大家分享起。我们都晓得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所以一直在生活当中违背了神的真理，那么触犯了神的怒气之后，我们的神曾经透过耶利米先知来预知说这个国家将要灭亡有70年的时间。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记录是在耶利米书25章的11节跟12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两段经文先知这么说，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历史上记录着，从主前606年开始，那么巴比伦帝国他第一次来攻打以色列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就开始进入神所预定的灭亡70年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当中。那后来经过了这个70年的时间之后在主前的536年，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日期满足了以后，我们的神就再度的来兴起了当时的一个叫波斯王古列。那么在古列这一位王的年间，就释放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经文的根据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所以这段经文这么说，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那么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在神恩典的释放当中回到耶路撒冷来重新建造圣殿。所以在主前的536年，当百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来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要恢复他们对耶和华真神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在参考以斯拉记的第三章，那么从第八节一直到13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他们回来在原来的旧址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当这个圣殿的根基一建立起来，那么圣经里面就在以斯拉记三章的11节说，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那立定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记载说，很多见过旧殿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现在亲眼看到这个第二处的圣殿的根基建立，那他们所表现出来内心的情绪是怎么样呢？是大声的哭嚎。我想他内心里面的情绪那么应当是相当的复杂。信仰曾经失落过一段时间，那现在能够重新回到圣地来建造他们的圣殿，恢复与神之间的信仰属灵的关系，那么内心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感恩，也有非常多的激动在里面。但是圣经另外又记载，没有见过第一次旧殿的这一些百姓， 他们是大声欢呼，所以到底是哭嚎的声音还是百姓欢呼的声音，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跟一个场景，他们是充满了内心里面的激动，所以有哭嚎的，也有大声欢呼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当这个圣殿在建造的过程里面，也等于是他们的信仰重新在建构的过程当中，神允许神的灵动工，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仍然不会放松他对我们逼迫的角度，所以魔鬼他会运用在人世间各种不同的环境，各种不同的势力来阻挡建殿的工程。所以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看到，当时他们建殿的工程因为受到了阻碍，所以他们就停工了，王下诏停工，没有办法建立。那么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四章23节到24节的经文。所以当时的王叫亚达薛西王，那亚达薛西王他下令停工，停到什么时候呢？在以斯拉记四章的24节记载说，他们停工停到了这个波斯王叫大利乌第二年。那小弟去查了一下他的历史背景的资料，这个大概已经停工了应当有16年的时间。所以魔鬼他迫害，他逼迫，他用环境用势力所造成的信仰工程的建造是非常的严重，希望能够长期让他们的信仰荒废，与神疏远之间的属灵关系。所以停了16年之后，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再次看到神的灵又主动兴起动工，所以激动这些以色列百姓来继续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天上的真神他就兴起了两位先知，那么一位先知叫哈该先知，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哈该书，那么他是哈该先知在神的灵的激励当中他出来为神说话，那么他教导以色列百姓的角度呢，那么是从这个生活的角度去做解说的。所以如果你看哈该书，它概略的内容是先知传达神的讯息，说你们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因为经过了16年的停工，那么百姓仍然要继续生活。那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所追求的，那么就是经济上的富庶、繁荣、进步。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住了天花板的房子呢，可是神说我的圣殿仍然是荒凉的。所以我们的神要求百姓说，你们可以从你们的生活角度去看一看，你们花费了相当多的劳力，流了相当多的这个汗水，那你们从事耕种能够增加你们的经济的富裕性，可是你们看一看，你们收进来的口袋能够存得住吗？花费那么多的劳力，你们所得到的却是非常的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们到酒榨里面想要获得一些你们的收成，那可是你们想一想，你们从酒榨当中你们用了这么多的粮食，可是你们能够收取到的这一些淬炼过之后酿造出来的成品，那么到底又有多少呢？那为什么你们付出的多而你们所收到的非常的少？那是因为你们把神的殿放任，任它荒凉，任它荒废，所以我们的神不会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给予他们祝福，让他们生活丰盛，所以口袋破了。哈该先知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勉励以色列百姓 回归信仰。当一个人他属灵的生命得到复兴，信仰能够重新被建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够得到神的保障。好，这是第一个哈该先知所传讲的讯息。那么另外神所兴起的第二个先知叫撒加利亚先知。所以你看撒加利亚书，那么我们的神他是用一个信仰的意象的角度来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赶快看重信仰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罪孽相伴随着，然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呈现出来，做出得罪神的事，而这些神都是会审判的。所以撒加利亚先知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他用了八个意象来陈述信仰层面上的一个需要，鼓励百姓能够重建圣殿，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两个领导性的工人，一个叫做所罗巴伯，那么另外一个叫做耶稣雅。好，所以透过两个先知还有两个他们在这个行政工作上的领导的这个两位神所差派的工人，他们恢复建造圣殿的工作。那这个圣殿建了多久才完成呢？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六章的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了大利乌王的第六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圣殿就建筑完成了。所以停工停到大利乌王第二年，但是在大利乌王第六年的时候，圣殿建造完成。所以我们去计算就可以晓得，他们又再度用了四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那这个时候呢，从主前的536年回国重建圣殿，那么经过了16年停工的时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主前520年。那现在再经过四年的时间，终于把圣殿建造完成，那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前的516年。好，那主前516年第二处的圣殿建造完成，那么一直到马拉基书的出现，那么小弟去查看他的教会的历史背景，圣经学家所提供的马拉基书他著作的年代大概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年度，它有误差值在里面，约略是在主前的416年上下左右这一段时间当中。那么有些圣经学家提供更明确的数据，他说是在主前的414年到主前的425年，可能是在这个十年的时间当中，那么马拉基书在神的默示之下，那么先知他讲出了神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么所说的话。那从圣殿建造完成到马拉基书的出现，那么这个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从马拉基书最后旧约圣经的经卷神默示之后，那么一直到新约时代神差派的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基督做这个福音布道的天国福音信息宣扬的工作的一个准备。那么这个两约，所谓旧约跟新约，那两约之间那么空白的4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神一直都没有任何的默示，任何的讯息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好，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来看我们真耶稣教会因为我们是神的教会。从这本圣经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么在神整个救赎经纶的计划当中，那么对于神所命定的教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架构的存在，我们的神 也分了两个时期啊，要来做建设哦。那么伴随着啊秋雨，也就是早雨的圣灵的降临，那么我们的神就在圣灵降临当中，他的灵动工，那么激励了使徒时代的这一些啊使徒们，那么奋勇做工，然后他们建立了使徒时代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降临，好，那么以彼得为代表，好，他们讲了一篇啊布道的真理，好，引证旧约圣经的耶尔书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你看这个就是神早已经预言的圣灵降临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体验的兑现，好，所以圣灵降临了，圣灵动工，他们讲得到，在灵的感动当中非常有力，所以众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扎心，好，所以他们就主动来问彼得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好，所以不是只有心动，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们也付出了行动，好，所以在啊，《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就记载，当时教会建立了一次受洗三千人。好，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但是我们感觉到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啊，就是虽然第一个时期就是使徒时代，他们建立了神的教会，但是因为异端入侵在教会当中。他们没有小心谨慎保守神给他们的真理，所以后来圣灵停降，圣灵又离开，所以教会变质之后，那么就陷入在一个没有办法传扬神真理讯息，来遵守神诫命律例典章，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变质的教会，好，所以这个是在主后大概一百多年的时候，哦，那么我们啊从教会历史上的记录，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的圣灵离开，所以教会就走进去所谓的异端的迷惑当中，一直到中古世纪，马丁路德出来做宗教的改革，列出了当时有99条，他认定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教会呈现出来的作为，希望教会能够回归到神的真理，那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教会的结束，好像所罗门王他所建造的圣殿，那么后来也因为百姓没有办法遵守神的真理，所以神就允许巴比伦帝国来攻占这个国家，攻占圣城耶路撒冷，拆毁圣殿，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第二次神教会的建立，这个是所谓的春雨的圣灵的降临，也就是晚雨圣灵的降临。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命定春雨，也就是晚雨还要降临来到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那当这个第二次的春雨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要恢复第一次使徒时代的教会那样子的一个规模。所以我们在1917年，我们天上的真神在中国大陆北京，他亲自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第一颗种子，也就是为保罗来执行，亲自为他施洗，一方面借着圣灵的洗礼赦免他的罪，然后留下了赦罪的道童，好，那么另一方面又借着圣灵的动工，然后启示真理，让为保罗能够来遵守圣经神的真理。那之后在1926年真理传进来台湾，好，那么这个是第二处的神的教会的建立。那这个教会的建立是为了要战胜阴间死亡权柄神所设立的，那换句话说，教会它的功能性，那么就是要能够拯救人的灵魂， 进入永生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从1917年神第二次建立他的教会开始，那么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了2022年。那第二次的神的教会的建立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以中国大陆的1917年来计算，那么到现在差不多是10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 我觉得我们看马拉基书建第二次建堂，那么到马拉基书的出现大概100年左右，102年左右。那我们看现代这第二次神的教会的建立，一直到现在延续到现在，那教会已经也经历了大概105年左右的时间。那如果以台湾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就是1926年来做计算的话，那我们发现还不到100年，接近100年。所以我们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我们来研读马拉基书，我们发现到真的有它的时代性的意义的背景的存在。当信仰重新恢复，圣殿建立，经过100年之后，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整个的信仰状态当中，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当时百姓在信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仰的情形，那么也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留心的因为当时的信仰经过100年，那么已经延续到了这个所谓的第四代左右，那么也可能进入到第五代，或者说不定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我们也是不断的延续进入到了第四代第五代那么在整个信仰传承这些信仰的继承者的我们的下一代的信徒，他们在整个信仰上呈现出什么样的弊病呢？为什么我讲弊病？因为读过了马拉基书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不是肯定，而是很多的提醒，是很多的问题。我们去把它归纳，那么大概有八个大问题，八个信仰大问题的大角度，我们的神透过马拉基先知来告诫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可是当时的百姓在神给他们的讯息当中，他们内心里面非常不服气，所以跟神产生了一个争辩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时候，现在的背景我们来研读马拉基书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它是写给第四代或者第五代的信仰的继承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当这个背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在信仰继承的这一些信徒的身上，为什么他们在信仰上会呈现出一种无力感，或者一种我们所谓的无奈感，那么甚至会呈现出一种对信仰采取的态度是一种马马虎虎的一种敷衍了事，一种应对的虚假的一种形式化的信仰，为什么会重要？我们还是从圣经它的历史的背景，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是第二个大部分。那第二个大部分的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来谈的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仰延续到了第四代、第五代，那他们对先祖在信仰上所经历过的，他们并没有切身感，没有临场感。所以从巴比伦帝国回归到耶路撒冷见过旧殿的老人们，为什么看到圣殿的建立他们会大声哀哭流泪呢？内心里面情绪到底要表达他们什么样的内涵呢？我们还可以再参考 我们圣经里面所提供的一个讯息。那么这个是在诗篇的137篇。好，那么在诗篇的137篇，那么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神的选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在巴比伦度过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本来信仰应当是神与人之间最高的心灵互动交汇的一种最高的神圣的庄严的一种仪式的呈现，一种生命力量的呈现，也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交流。好，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信仰，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恩典，他们能够活在神的慈爱平安当中，这样子的一份美好的信仰能够让他们远离罪恶，符合神对人所创造的一个尽善尽美的一个角度的教导。那因为信仰的沦落，人性的堕落，那现在你看诗篇137篇，那么这一篇诗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啊，一想到锡安就怎么样，就哭了。为什么会哭呢？因为巴比伦人把以色列百姓对神崇高信仰的心灵形式转化成为肉体放纵的娱乐活动。所以你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之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巴比伦人他们在饮酒宴乐的时候，他们要求以色列百姓说，来来来，把你们在圣殿里面所唱的，在颂赞你们耶和华真神这样子的歌曲唱来，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娱乐，那么唱出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哇，原来你们的宗教信仰是这样子，还是变成我们的俘虏啊。那你们的神到底多伟大呢？你们为什么要去崇拜这一位神呢？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说，第四节说， 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人当中气唱这么神圣庄严，带着心灵的敬畏对神所呈现出来的最高形式的一种崇拜的诗歌呢？那不是亵渎神吗？所以他们讲，如果我们忘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就忘记右手弹琴的技巧。他们是这样去做陈述的，如果他们忘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宁愿我们的舌头能够贴在我们的上膛，贴在我们的上腔上面，我们就变成哑巴不要讲话好了。所以这一篇诗歌一直讲到第九节最后一节，因为这篇诗歌叫做，在整个诗篇的归纳里面，它叫做咒诅诗啊。什么叫做咒诅诗？它就是不是祝福的，它是咒诅人的诗歌。所以在第九节，以色列百姓他们讲，如果能够把巴比伦帝国的这些巴比伦人他们所生下来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个人是有福的，我们要祝福他。那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去了解到，那么这一些以色列百姓，这些亡国奴，他们在这个帝国当中，他们的内心的情境是悲哀的，是忧伤的，是无奈的，只能够用哭来发泄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一种无力感。这是第一代的信仰，他们所经历过的。那第四代、第五代呢？他们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经历。所从事的是经济的建设，能够获取更多的那么在经济上的物质的享受。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也几乎是这样子。常常听到我们的传道老前辈讲一句话，什么话呢？这个用台语来做形容可能会比较有趣的。那么台语它是这么讲，一代青，二代明，三代就普普看不明，四代就你请我无闲，五代就再来去拜神明。好，那这句话我们能够去感受到，第一代、第二代的信徒， 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经历了什么样生活当中的信仰的追求，他们能够被神拣选进入在神他的爱中里面。所以第一代第二代他们的信仰是清楚的，他们非常明白的，所以非常热诚的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他们一直在维持，不会中断。那到了第三代呢，为什么我要去教会？现在很多孩子都问为什么我要去教会，我同学看电影，我同学他们能够去游乐，为什么我礼拜六我就一定要去教会？无形当中这个信仰的需求对他们来讲，或者价值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变掉了，变质了。所以第三代就是信仰观念、信仰价值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识不了那么多，他们只觉得能够让我的生活更安逸，能够让我的肉体能够更舒畅，这个才是要追求的人生的生活内涵啊。哦，那每次到教会去就是道理的约束，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太多的束缚啊。哦，所以到了第三代怎么样？他对的信仰不是很重要，哦，观念已经开始产生了，在一个迷惘的状态当中。那到了第四代呢？我们可以发现第四代的信仰是你请我无用啊，就说软弱啦，不热诚啦。那我们教会的职务人员是非常的忧心啦，所以我们的访问组是每个礼拜从不间断的非常殷勤的在做这个家庭的探访。那么当去家庭探访的时候，总是会在信仰上有一些交流，有一些提醒，能够多到教会与神多亲近。那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很忙啊，我不是不去啊，我还是有信仰 啊但是没有办法啊，还叫做啥，教会来邀请我，但对不起，我很忙呢，所以我没有办法到教会去啊，你要体谅我啊，不是我不去啊，就是你来请啊，我就真不赢啊。那到了第五代呢，到了第五代就是过来去拜神明啊。我们晓得，我们这本圣经，我们天上的真神所给我们的信仰形态叫心灵的崇拜，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那么或者25节，他都提到耶稣说神是灵啊，我们今天拜他是用心灵跟诚实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形态，从圣经我们要了解，它是一种心灵当中依靠神的真理，然后发出最神在内心里面最高的崇敬，那这个是属灵生命的交流啊。那外面一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形态是什么呢？他们的信仰形态就是所谓的功利主义形式化的信仰形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听到有人要签大家乐，要签六合彩，一定要到庙里面去拜拜求名牌，这个是功利主义化的信仰形态。为什么我要去拜神？不是心灵的需要，不是心灵的崇拜，是因为我要获得更多的利益跟好处。这个是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嘛，生活要平安啊，经济要能够得到这个神的这个赏赐啦，能够让我的这个生活的品质能够越来越优越啦。所以如果我去拜去求，那你这个神像不出名牌，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来了什么东西来的，砍头拔胡须断手断脚，然后就把这个神像放水流。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的社会还有一种这个庙宇叫水流公庙，或者水流妈庙，还有分阴阳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庙的形态啊，当然有一个叫追老公啊，追老妈，那这样子的庙宇的形态还是存在啊。所以你要发现我们的信仰是逐渐呈现出一种软弱疲惫无力的下滑的状态当中，那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类似的，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因为第四代第五代的信仰没有第一代信徒在信仰上的切身感，那因为没有这些切身感，所以无形当中他们会觉得这个信仰并不是很重要， 所以会我行我素，比较按照我内心里面所想要的，我喜爱的来去过我个人喜爱的生活。好，那第二个重点哈，是因为哈啊，以色列百姓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之后，他们的信仰是软弱的，但是他们都在追求生活物质上的啊这个繁荣进步。好，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道德的提升会随着啊经济物质的繁盛，那么更加的堕落。换句话说，在物质不充裕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信仰的距离跟信心的交托会坚定。但是当信仰成，但是当经济呈现出一种啊，这个优越的状态的时候，进步的状态的时候，哦，那么信仰的实践力跟与神之间的信心的关系会跟随着下降。哦，比如说我们听过啊，在台湾早期的老前辈的信仰，他们都是靠祷告。为什么？因为医药不发达，连肺结核都是绝症，没有办法治疗的绝症。那随着时代的进步，医药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我们现在的啊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碰到问题都要用祷告？那么持续祷告，然后借着与神之间的信心，那么求神给我们恩典。好，我们发现时代变迁不一样了，我们国家有健保，所以我们现在很方便，健保卡拿着花费很少的代价就能够去看医生。好，去给医生看。好，那你会发现到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信仰力、信仰的生命力当中，我们是下滑的，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物质的富裕。那么我要引证啊，旧约圣经当中的啊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灭亡之前啊，他们的经济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好。我们可以看啊，参考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六章，哦，在阿摩斯书的第六章，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经文，哦，阿摩斯书大概是主前780年左右，那么神啊感动阿摩斯先知，那么所写出来的啊，哦，一部神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啊这个训诲，哦，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透过先知提到当时的百姓他们在经济上的一个富裕的情况。好，啊，我们啊先转换一下看阿摩斯书第三章的15节。好，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是神透过先知告诉百姓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须要毁灭，高大的房屋都要归于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这段经文呈现当时他们的经济生活是怎么样？不是一栋厝而已，不是只有一间房子，他们有过冬的房子，有过夏天的房子。那很像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哎，我们山上哪里的山上，我们又另外花钱去买了一个度假的小别墅，那么三不五时我们就去那边度假休闲，哦，那么过着非常浪漫的，那么也过着非常舒适的，哦，那么野外的自然的生活，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就啊，这个是我经济上达到我能够享受的另外一个层面啊。那当时以色列百姓呢，有过冬天的房子，有过夏天的房子，我想它的格局、它的设备应当都不一样，哦，那再来象牙的房屋，那讲的是什么？内部装潢非常的高尚，非常的豪华，哦，一进去让人好像住在皇宫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了，哦，那再来呢，高大的房屋，那就讲说根基非常稳固，哦，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不就是这样吗？那如果我们再看到第六章，哦，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段经文，哦，你会发现，哦，你会发现当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好，六章四节说，躺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中。哇，这个床铺不是硬木板啊， 哦，这个床铺都是高级的这个什么床垫啊，乳胶床垫啊，哦，甚至有水床啊，哦，这个都是很高级的，哦，然后再来呢，吃群中的羊棚，哦，羊羔棚里的牛犊，哦，就是享受都是最豪华的，哦，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一碗牛肉面可以卖到10000块，那重点是还有人去吃。所以讲台塑王品牛排，小朋友说传道那有什么稀罕，对不对？一碗10000块的牛肉面我都吃过了，那台塑王品牛排才1000多块，不稀罕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过着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丰盛的生活啊。哦，然后再来第五节说，弹琴鼓瑟唱消遣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哦，讲到他们的这个艺术性的、休闲性的、文化性的，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层面生活的需要。哦，那我们今天呢，各种不同的这个高级的、全世界顶尖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交响乐团，哦，那么或者是一个诗歌的一个什么，哦，诗歌的集团，哦，那么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啊，我们的这个诗歌的这个响宴，哦，什么世界三大男高音等等，开了很多轰动全世界，哦，那么也让全世界都瞩目的很多音乐性的这些，哦，这些这个啊活动，那这个不就是当属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呈现吗？哦，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有那么好每天嘴巴一张开要唱歌的时候就唱赞美诗吗？哦，有时候去访问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家里面的孩子，哎，很多这个偶像啊、歌星啊，哦，他们的这一些啊这个歌曲，那么就环绕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哦，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啊。哦，那跟当时他们的这个生长、他们的生存的背景有什么不一样呢？哦，然后到了第六节说，哦，以大碗喝酒啊，哦，如果用今天的角度我们来解读是什么呢？哦，就是多少钱到餐厅可以吃到饱的，没有任何的限制，随家你吃，大碗喝酒嘛，吃到你不要，哦，那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信徒在过这种生活啊，那要过这种生活，你要努力啊，你要赚钱，然后去取得钱财，你才有办法过这种生活啊。无形当中，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哦，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都远了，哦，都已经中断了，只为了获取我们物质上的需求。哦，那最后一个说，用上等的油抹身。啊，我们以前的年代，哦，我们是用这个五马剂啊，那这个五马剂叫做无患子，哦，我们是用这种东西在洗澡洗头发的。哦，那么以前我们所使用的啊这个香皂，哦，我们叫什么美琪香皂啊，哦，快乐香皂啊，弯弯浴皂啊，哦，那现在的孩子他们所使用的啊洁净身体的这些卫生用品啊，哦，讲这些他们都不认识了，他们现在是用牛奶在洗澡，所以很多所谓的牛奶沐浴巾，哦，很多的对我们的身体相关性的这些卫生的高级的清洁的用品，那我们可以看到用上等的油抹身啊，各种精油制品，哦，各种高级的营养品的制品，只要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头发有益的，哦，我们都大量生产，而且我们也都消费得起。那只有一句话，第六节，啊，神透过先知那么来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哦，好，享受这么好，可是有一个重点是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没有办法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一夕之间被卖成为奴隶，而且痛苦了10几年的时间，哦，所以17岁被卖到30岁才成为宰相，总共有13年的时间，你们没有想到灾祸就跟在后面了，那这个是突然之间就会来临的，哦，所以当时第四代跟第五代的信徒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感受，也想不到这么远，哦，所以大概都是追求物质的豪华，哦，那因为生活线安逸，那么导致他们在信仰上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腐败的行为。我第一节的课程就跟大家上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